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9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韩举行国庆游行，气球鲜花取代弹道导弹。俄罗斯称金正恩已经确认将会访问俄罗斯。中国在澳大利亚最大多个海上军演首次露面。此外，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表示，美国国会提出台湾法案，亦都同华盛顿对北京掠夺性的行为更加警觉有关。他解释话：
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在智库界、在国会，我想在很多方面呢。
高石泰话：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智库界、国会，在很多方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很掠夺性又很有企图心的行为，显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警觉。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北韩星期日庆祝建国70周年的游行，气球和鲜花取代了过去两年来一再出现的洲际弹道导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检阅了正步通过的军人和坦克车队。北韩亦都没有好像过去两年来一样在国庆日举行核武器试验。北韩过去一贯在重大节日展示军事能力以及在导弹技术上取得的进展。北韩今年庆祝建国日的主题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自1950到53年的韩战以来，朝鲜半岛一直分为两个国家，南部的南韩和北部的北韩。俄罗斯参议院主席马特维延科9月8号星期六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证实他准备访问俄罗斯，访问时间和地点将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协商。刚刚从北韩访问回国的相当于俄罗斯参议院的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对记者透露话，金正恩肯定了俄罗斯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表示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他来讲极为重要。北韩和俄罗斯需要讨论双边合作的战略和前景，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不断有迹象显示，在美国和北韩关系极为不确定的情况下，北韩正一度试图加强巩固和中俄的传统关系。中国第一次参加澳大利亚的最大规模军事演习，澳大利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达尔文港口附近海域举行的卡卡道军演，有来自27个国家的3000多名军人和20艘舰船和潜艇参加。澳大利亚空军出动了21架飞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纽卡斯尔号护卫舰舰长塞里克对路透社话，两名澳大利亚海军的军人在军演期间登上了中国的黄山号护卫舰观摩。中国海军第一次参加有美国、澳大利亚、纽西兰和加拿大参加的演习，被视为中国改善和其他国家工作关系的一个机会。澳大利亚的3艘舰船今年4月份在南中国海航行时受到中国海军的挑战。中国为他在巴基斯坦的巨额投资辩护，反驳有关其经济发展计划正在将现在的巴基斯坦推入中国债务陷阱的指控。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外长沙赫穆罕默德库雷希会谈之后，在伊斯兰堡发表了有关的讲话。被称作中巴经济走廊的大规模双边计划，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球一带一路倡议中发展最快的部分。中巴经济走廊旨在建设和升级运输网络、能源专案、瓜达尔深水港和经济特区，最迟会在2030年发展成制造业中心，支持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王毅说，4年以来，中国为中巴经济走廊投入了190亿美元，22个早期收获专案已经或正在完成。 瑞典嘅反移民民粹主义政党瑞典民主党争取喺星期日选举中成为得票最多嘅政党。瑞典星期日投票喺选民对难民庇护同社会福利负担等问题嘅担忧中举行。瑞典2015年接收咗163,000多名嘅寻求庇护者，系全世界按本国人口人均接受难民最多嘅国家。但是大批的难民为瑞典的福利系统造成压力，引发选民反弹，打破了瑞典的政治稳定。瑞典民主党被视为接近新纳粹势力的政党，如果赢得到这次选举，将会对那些政党组建下一届政府拥有否决权。瑞典民主党主张脱离欧洲联盟并冻结移民，自从2014年以来，民意调查的支持率从 13% 上升到 17%。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在民主党集会上对与会者说，美国政府是一个为了所有人的政府，是非卖品。奥巴马卸任以来在公众活动方面一直保持较为低调姿态，但随着11月份中期选举临近，他在星期六在加州的阿纳海姆竞选大会上发表讲话，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奥巴马说，我们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约束，这是一个民享民治民有的政府，我们没有那种某些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的情况。奥巴马警告说，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很大，他所指的是国会选举。这次选举将会被视为对特朗普总统政府和华盛顿共和党统治的全民公决。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号星期六呼吁苹果公司在美国建厂生产苹果产品。较早前苹果曾经表示，如果美国向中国入口产品加征新的关税，它的部分产品将会加价。特朗普总统在星期六上午的一则推文中说，因为我们可能会向中国大规模征税，所以苹果产品可能会加价，但是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不单止零关税，而且还有税收鼓励，就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去生产你们的产品，现在就去建新厂房啦。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星期承诺免除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另外亦都会讲到四位跨党派的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提出了台北法案，要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而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的。另外，中国大阪领事馆用15辆巴士接载滞留在关西国际机场的中国旅客时，对台湾旅客称，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被质疑是趁灾打政治牌，正引起日本和台湾议论风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美国政府高层官员纷纷否认在纽约时报匿名撰文批评特朗普总统。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否认他们是纽约时报一篇匿名评论文章的作者。这篇文章批评特朗普总统的领导方式小气而无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
正是在访问印度的国务卿蓬佩奥说，这篇文章令人悲哀，他说他发现在这方面媒体志在破坏这届政府的努力非常令人不安。副总统彭斯办公室表示不屑于这种业余的行为。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发表声明说，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是由他或者他的首席副手所写的揣测大错特错，他们并没有写。其他表态否认的包括国防部长马蒂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大使、财政部长姆努钦、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劳工部长阿科斯塔和能源部长佩里。纽约时报又说，文章作者是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如果公布这个人的身份可能会危及他的工作。这位匿名的作者坚称总统自己的手下人员经常化解他最坏的冲动。文章又说，在这个混乱的时代，这些可能是一种冷冰冰的安慰，但是希望美国人知道这间房里面还是有成年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星期三，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面接连发文做出回应，其中一条推文要求纽约时报公开作者身份以对其进行起诉。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又说，这个所谓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真的存在吗？ 或者呢啲系唔系正系破产嘅《纽约时报》嘅另外一个虚假消息嘅来源啦？如果呢个并冇胆量嘅匿名人物真系存在，出于国家安全嘅目的，《纽约时报》必须立即将呢一个人嘅身份交俾政府。喺呢一则推文出现之前冇几耐，特朗普喺推特上面发咗一条只有一个词嘅推文，半讲。奥巴马政府官员奈德普莱斯话：虽然总统嘅观点同嗰名作者不同，呢个人嘅评论文章丝毫并冇触及国家安全嘅材料。特朗普就以此嚟到恐吓呢啲模糊咗美国民主所依赖嘅言论自由嘅界线。普莱斯曾经先后担任中央情报局同国家安全委员会嘅发言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当然不同意评论文章的作者，但是这些绝不等于特朗普的做法可以令人接受。而在星期三较早时，特朗普在白宫东室参加了一次活动之后，被问到这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没有胆量，并且对《纽约时报》大加批评。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说，他们不喜欢唐纳德·特朗普，而他也不喜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非常不诚实。特朗普形容这篇评论文章的作者可能是一个正是失败的人，或者完全是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加入政府。特朗普以一条催文结束了这个夜晚，他宣布说他正是清空沼泽，沼泽企图反击，不要担心他们会胜利的。这篇文章提到，最初有少少议论想启用宪法第25修正案，但是哪个都不想掀起宪政危机，所以他们将会尽他们所能将这届政府引往正确的方向，直到一切结束，无论是哪一种方式。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列出了可以罢免现任总统的措施。在特朗普即兴讲话之后没多久，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发表声明说，这篇文章可悲、鲁莽和自私，并且形容这种做法令到这家所谓权威大报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桑德斯又说，《纽约时报》应当道歉。他又说，该报刊登这篇文章，这些是自由派媒体协调行动，试图诋毁总统的又一个例证。桑德斯指责那名匿名作者不将国家摆在第一位，而是将自我和自尊摆在美国人民的意愿之前。这个懦夫应当拿出正确的行动，辞去职务。这篇文章支持了媒体包括伍德·沃德新书《恐惧》特朗普在白宫之中记载的一些白宫日事的讲法。星期二公布的这部新书的摘抄声称说，特朗普的幕僚偷偷将文件从他的办公桌上面拿走，防止他签字以保护国家。伍德·沃德的新书定在下个星期二出版。特朗普说这部书是虚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白宫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台风燕子星期二9月4日重创大阪关西机场，中国驻大阪领事馆用15辆的巴士接载滞留在机场的中国旅客时，对台湾旅客称：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被质疑是趁灾打政治牌，正引起日本和台湾议论风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发自东京的报道。
台风燕子9月4日星期二重创日本关西地区，其中大阪关西机场停机坪跑道被淹没，导致所有航班被取消，而连接机场至市区的大桥又被邮轮撞损，使到这一座填海造岛建设的关西机场成为一座孤岛。近8000名各国旅客被迫滞留机场，加上停水电、通讯故障和缺乏飲食供应，更造成滞留机场的旅客与外界隔绝，成为等待救援疏散的难民。其中中国旅客大约750人，台湾旅客大约700人，还有大约120名港澳旅客。 第二日星期三，台风渐远，清晨起关西机场开始用渡轮分批接载旅客到市区，并从上午八点起启用受损大桥的半边单行线，使连接市区全佐野站同神户市的穿梭大巴缓慢行驶，恢复运行。但是排队等候船只候车大多数需要七八小时，令经过一日一夜疲惫的旅客苦不堪言。这个时候，中国旅客之中有传闻说中国大使馆会派巴士来接中国旅客撤离，排队时间就短很多。有中国旅客建议排队时认识的台湾旅客乘搭中国领事馆包车离开，消息在台湾旅客中传开，几小时后来了专门接载中国旅客的大巴，部分台湾旅客怀疑需要确认身份，就犹豫地问中方官员，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就可以上车跟祖国走。据信有近30名台湾旅客乘搭了领事馆的巴士，部分乘搭的台湾旅客事后公开讲了过程，并投诉他们曾经打电话给台湾政府驻日机构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大阪办事处求援，但是得到冷淡应对。台湾旅客遭遇引起台湾舆论热议，既有讽刺中国救难，亦要宣传跟祖国走，更有谴责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谢长廷同台湾总统蔡英文政权的意见。谢长廷在脸书上载文，既道歉了办事处的应对，亦解释办事处人手不足，并要解救滞留的台湾人各种困难，呼吁大家冷静想想，如果私人巴士或者汽车可以到机场接人，这样机场一定大乱，反而不能够有效疏散，所以关西机场只准出不准入，所有人坐机场巴士或者高速船离开。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高调在网页上说明，我馆高度重视此次旅客滞留事件的应对，迅速启动应急机制，9月5号凌晨派出第一批工作组赶赴关西国际机场，了解中国旅客被困情况，并与日方协调对策方案，经我馆积极协调，日方于9月5号上午11时30分启动集中转运中国旅客工作。中国网络上一些自称乘搭领事馆巴士的人则回应，祖国强大，我们可以傲视其他国家候车旅客专车撤离，祖国我爱你，点赞祖国等。跟祖国走巴士不经意地带出日韩舆论风波，当日众目睽睽之下，中国旅客登上专车离开，令南韩旅客很快在网络上发出韩国政府为什么不派专车接我们的责问。其实除了中国，与世界超过80个国家地区有航线的关西机场，当日并没有出现其他国家接载国民的专车。即使日本主流舆论至少到9月7号星期五仍然专注台风和地震造成的破坏和复兴进展，没有报道中国跟祖国走的巴士专车问题，但是中台韩的议论经过一些日本人推特转载，亦引起日本网络舆论质疑。一些网民形容中国特权已经行使到日本，称这个是在日本国土上发生不能够容忍的事件，有违日本社会的公平原则，与中国改善关系就要忍让中国人在日本行使特权，威风招摇，中国人真是只顾自己等。主管日本交通运输的国土交通省回答记者的电话询问说，这个是具体应对问题，请你问关西机场，而关西机场的电话直至记者发稿亦未接通。日本共同社周刊杂志中国观察前总编板井慎之助分析说，台湾驻日代表处这一次被批评救援台湾旅客不力，根本问题是日台没有外交关系。他指出关西机场可能曾经有只出不进的原则，但是台风过后的变化可能就不会通知台湾。他认为即使代表处提出包车要求，关西机场亦未必理会。他还认为台北代表处不是正式使馆，台湾政府近年又削减驻外开支，所以可能人力不足应付不到，但是冷淡应对难免反映官僚机构的官僚作风。而对中国何以能够及时把握信息获准包车接载旅客这个问题，板井认为可能与国土交通大臣是公明党人有关。日本执政公明党的后援组织是宗教法人创价学会，创价学会从毛泽东政权起就与中国各界政府关系密切友好，公明党1999年起与自民党联合执政，近年盯紧日本政府最大与选票最有关的部门国土交通省。入国时亦只求国土交通大臣一职， 2015年起由石井啟一出任。不过板井亦强调，现在睇台湾舆论要考虑真伪。佢话喺面临11月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前，台湾网络上有啲批评蔡英文嘅网民系中国拼音姓名，有啲语句与台湾文化有异，令人怀疑存在中国渗透工作者操作台湾舆论气氛。台风刮出关西机场跟祖国走巴士风波，未来会唔会波及日本主流舆论？喺日中靠拢呢个微妙时期，一啲持有警惕嘅主流舆论是否会关注，仍然有待观察。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嚟报道。
四位跨党派美国重量级联邦参议员喺呢个星期提出咗台北法案，强化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感谢。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话，北京在各个方面的掠夺性行为已经引起华盛顿的警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加德纳领衔提出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加德纳及共同提案人参议员鲁比奥、马基和梅兰德斯等人都强调，提出此案是为了使美国能够以全政府力量支持台湾维系与盟邦的外交关系，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并阻挡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这个法案提出后，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星期三在一个对华文媒体的简报会上，对美国两党重量级参议员在台湾面临外交挑战的困难时刻提出挺台法案表示感激。高石泰说，参议员加德纳几日前曾经同到华盛顿来参加参议员麦凯恩丧礼的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家全会面，当时他曾经透露将提出此案的讯息。
那么事实上在会面的过程里面呢，参议员就已经透露他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是遭遇的挑战。
高石泰说，事实上在会面的过程里面，参议员就已经透露他觉得中华民国台湾在外交上遭遇了挑战，美国义不容辞，至少美国国会要出声，要表达国会两党挺台的共同一致的意愿。此外，高石泰亦表示，美国国会提出此案亦都同华盛顿对北京掠夺性的作为更加警觉有关。
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在智库界、在国会，我想在很多方面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
高石泰话，美国在华府、在政策圈、智库界、国会，在很多方面，大家对于北京在很多方面的一些掠夺性的、很有企图心的一些作为，显然引起了普遍的关切和警觉。在简报会后，高石泰主持了台湾驻美代表处领务组公开挂牌的揭牌仪式。过去负责处理台湾签证事务及文书验证等相关事务的领务组，虽然与代表处在同一栋建筑内，不过出入都必须从位于凡内斯大道的侧门进出，门口亦都没有任何标示。高石泰说，这个使很多前来办理签证、护照以及文书验证事务的台侨和外国朋友相当不便，因此领务组对外挂牌将可以提供更便利、更优质的服务。不过驻美代表处处理领事事务的单位对外公开挂牌是否需要美国政府的同意，高石泰的答复是不需要。
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明显的标识的话，我想跟我们这个大门口的这个扛棒啊相得益彰。
高石泰话，而家有呢一个明显的标识，可以同大门口的招牌相得益彰，亦都更凸显出驻美代表处的角色和功能，以及佢在华府呢一个地方代表咗中华民国台湾喺美国首善之区的一种呈现。台湾驻美代表处30年前迁至位于华盛顿西北区威斯康辛大道的现址时，名称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1994年克林顿政府执行对台政策检讨后，改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星期承诺免除非洲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免除模式贷款一直是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一部分，但是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开幕词之中宣布这个举动之际，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的借贷政策，一些人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得到免除的债务是中国对非洲国家无利息贷款的债务，无利息贷款亦都是长期以来中国对非洲的政策的一部分。全球发展中心的 W. 古德摩尔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贷款只是占非洲国家债务的一个细小的部分。摩尔是利比利亚的前任公共工程部长，他的工作专注于非洲基础设施的财务工作。他估计整个非洲的债务大约有6万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的债主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巴黎俱乐部。他说中国贷款只是占全非洲债务的2%。摩尔表示，债务免除只是今年中非合作论坛提到的一小部分，并且目前还不知道被免除债务的国家是哪一些。摩尔说，由于尚不清楚能够获得债务免除的条件有哪些，所以他们还不能够确定哪些国家能够从中受益。习近平在致辞之中表示，这项举措会帮助非洲最不发达的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发展中国家，这些跟过去中国的债务免除举措相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项目主任德博拉布卢提金在本个星期较早时写着，虽然他们听起来好像一个大的改变，但债务免除并不是一个新的举措。布卢提金写着，对外援助贷款是中国在非洲金融活动之中长期且相对较细小的一部分。批评人士担心中国想要制造债务问题，并且以此作为筹码。在斯里兰卡，中国获得了班翰托塔港以及周围上千英亩的土地来到免除斯里兰卡的债务，这样引起了大众对主权的担忧。但是摩尔认为这些只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并且列举了委内瑞拉的例子。委内瑞拉欠中国大约500亿美元的债务，但是并没有发生类似接管设施或者土地的事。摩尔说，更重要的就是非洲国家转向中国来到满足需求。摩尔说，就目前来看，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要落后，而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愿意并且有能力帮助非洲满足基础设施需求的国家。他认为中国对绝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讲都是一个有正面意义的合作伙伴，但是好的初衷并不足以令到借款者不出乱子。布卢提金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债务和某些工程的必要性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布卢提金说，中国的做法对当地的主权更加恭敬，于是在他们看来，非洲国家在贷款实施工程的时候知道自己在做着什么，而且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也都曾经借款进行建设。这导致一些批评人士指责中国推行的无附加条件的贷款和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令到当地的腐败情况更加严重。摩尔又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欠中国债务而且腐败泛滥的国家之一。摩尔说，刚果的问题并不是只是跟中国贷款有关，曾经刚果有将近20亿美元对矿业的税收并未能够进入到国家的预算里面。摩尔预见中国在非洲的政策将会在未来延续下去， 虽然可能仲会有更多的债务撤销或者重组务撤销或者重组，但是国际和国内日益严峻的舆论压力可能会限制未来的中国贷款，特别是在高调的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的贷款。一带一路是北京方面视为现代丝绸之路的大规模基础设施的项目。莫尔表示，将近1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中国自己的债务亦都在过去的九年间从大约6万亿美元提升到将近28万亿美元，这样使到一些中国人质疑为什么要对非洲进行在他们看来是发展援助的投资。但是来自中国的资金不是几有可能枯竭，除非非洲国家能够找到其他愿意提供相似条件的贷款方，否则非洲将会继续依靠中国来到加速它的发展。摩尔又说，至少在下一个10年里面，中国将会继续是非洲国家的贷款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所罗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北京表示英国对香港的责任不存在。美国参议院台湾连线主席英霍夫接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网上融资平台受害单亲妈妈自尽，全遗体被强行火化。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英国外交部日前向国会提交香港问题半年报告，该报告说香港高度自治和言论自由受到压制，一些支持港独和香港自决的参选人的参选资格被立法会剥夺，种种情况令人忧虑。最新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涵盖2018年1月到6月期间香港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报告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得到有效落实，依然享有司法独立，但是高度自治和言论自由持续面临压力。报告称，即使港独不符合现实，但是言论自由应该受到保障。英国外相亨特说，对此英国将会持续关注香港自由受到压制的状况。他特别提到，香港众志的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对此英国会密切关注他的上诉案件。另外，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也都受到质疑。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由共和党资深议员霍英夫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接替最近过世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83岁的英霍夫自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去年12月接受脑癌治疗以来，就一直担任代主席。麦凯恩上个月过世之后，军委会成员星期三推举英霍夫为主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当日即刻宣布这个决定。在被选为军委会主席之后，英霍夫发表声明说，美国正面对全新和前所未有的威胁，身为主席，他将确保美国军方已经做好准备，并有能力捍卫美国应对来自全世界日渐增加的威胁。作为军委会主席，英霍夫的首要工作是要促使他所主导并获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2019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得到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顺利通过与执行。中国网上融资平台 P2P 受害人王静遗照和他写给父母的遗书9月7号传出后，引发中国网上的舆论。这一位31岁浙江女子在当日清晨被发现在金华一个景区自日，随后流出的相关录影片段和图片在中国网民中引发强烈的震撼。美国和希腊的关系开始迅速升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抵达希腊，随行的有美国官员和众多前往参加国际贸易展的美国公司代表。50多间美国公司，包括了知名的可口可乐、谷歌、微软和面书等，都参加了今年在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斯市举办的国际贸易展销会。美国应邀参展反映出华盛顿和雅典之间迅速升温的关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刚刚结束了对希腊的两日访问，他说华盛顿寻求扩大在希腊的驻军，并加强和希腊的国防合作。苹果公司表示，美国建议中的新一轮对华产品征税计划涵盖了该公司一系列产品，其中包括苹果手表 Apple Watch 和苹果无线耳机 AirPods。 特朗普总统嘅星期五表示，除咗已经提议嘅$2,000亿中国商品之外，已经准备好对另外价值$2,670亿嘅中国商品加征进口关税。苹果随后发出呢个声明，暗示关税将会导致佢嘅产品加价。中国央视明星主持刘芳菲嘅丈夫香港富豪刘希永被刑讯逼供致死案，9月7日喺天津一中法院庭审。吉林延边嘅9位检察院专案组人员涉嫌逼供致死。有中国传媒人士表示，有关当局指令对尖沙咀君怡酒店老板刘希永致死案唔准报道，唔可以转载，唔准评论。城市农场近年嚟喺纽约方兴未艾，呢一种因地制宜见缝插针嘅耕作方式，唔单止为纽约带嚟新鲜有机嘅农副产品，同时亦都为呢一座高楼林立嘅城市增添咗勃勃嘅生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加紧在非洲活动试图抗衡中国和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俄罗斯加紧在非洲的活动试图抗衡中国和美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除了俄罗斯领导人更多访问非洲之外，俄罗斯都计划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而最近有3名俄罗斯资深记者在中非共和国丧生的事件，更加显示出俄罗斯正在非洲推动新的战略。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在中国加强与非洲关系之际，俄罗斯亦加快步伐重返非洲。俄罗斯传媒今年春天曾经出现举办俄罗斯非洲峰会的呼声。总统普京7月访问南非，在金砖集团国家峰会上正式宣布，俄罗斯正为计划举办的俄罗斯非洲峰会做准备。普京仲表示，俄罗斯将扩大援助非洲。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特拉森今年3月分别访问过非洲多个国家，其他俄罗斯领导人亦都更多访问非洲大陆。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去年访问非洲。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6月分别访问过安哥拉和南非。俄罗斯官方传媒特别强调，非洲成为帕特鲁舍夫被再次任命为这个职务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地区。前苏联曾经在非洲拥有巨大影响力，非洲亦都曾经是冷战年代美苏较量的地区之一。俄罗斯试图重新在非洲扩大影响力，以及俄罗斯领导人出访的非洲国家基本都是前苏联在非洲的盟友。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中国也在加紧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并且在那里大笔投资和贷款。安哥拉是苏联和俄罗斯在非洲的传统盟友，即使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有很多安哥拉军人在俄罗斯受训，双方军事和安全领域合作更加十分密切。前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顾问数量高峰时期能够达到上万人，目前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力，亦都是普京亲信密友的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当年曾经在安哥拉任职苏联顾问翻译。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月非洲之行亦都包括安哥拉的。一些俄罗斯传媒报道说，安哥拉不单止是中国非洲一带一路项目的重点地区，亦都是接受中国贷款和援助较多的非洲国家。虽然俄罗斯国内排外气氛再次高涨，对其他民族存在着歧视的现象，但这些亲克里姆林宫媒体当报道中国在安哥拉的活动时，却特别强调被中国公司聘请的当地人感受到歧视，中国人将他们当成是下等人。这些报道说，与中国相比，很多当地人仍然怀念苏联同志，因为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南非是另一个与俄罗斯拥有密切关系的非洲国家，和中国一样，目前执政的非国大过去亦都受到苏联的支持。另外，南非、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金砖集团国家。一直关注非洲事务的时事评论人士阿加耶夫说， 俄罗斯在非洲的一个策略可能是在中美之间制造更多矛盾，令到中美两国在非洲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其他分析人士认为，非洲将会成为中亚之后另一个中俄角力，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大国力量博弈的地方。另外，亦都不排除中俄在非洲联手共同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可能性。俄罗斯的几乎所有能源公司的领导人、垄断钻石开采的阿尔诺斯公司以及大型国有银行等目前都在非洲扩展业务。但一些俄罗斯战略学者认为，俄罗斯目前在非洲的影响仍然无法抗衡美国，在经贸领域更加是无法与中国去相比。但就如同在南中国海一样，俄罗斯可以成为大国非洲博弈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关键时刻成为天平中的一颗关键的筹码。俄罗斯非洲研究所一名学者说，两年前他去埃塞俄比亚时候，从非洲中转飞往当地航班上很多都是中国人，可见中国目前在非洲影响之大。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苏联解体之后很长时间，俄罗斯都对非洲不感到兴趣，甚至几年前还有很多人士认为不用理会中国在非洲扩大影响，不去跟中国在非洲竞争。现在看来，俄罗斯的想法正在改变。他说，苏联的教训就是曾经在非洲投入巨大资产，但效果不好。俄罗斯后来虽然免除了很多非洲国家欠落苏联的巨额债务，但相关举动并未能够自动转换成为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好难讲话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是不是在走紧苏联的老路。他说，他曾经参加过前苏联驻非洲专家的聚会活动，他们都认为苏联当时在非洲的很多大型基础建设过于庞大，没有正确评估后果，对非洲国家并没有带来具体好处，苏联还在当地兴建了很多工厂，效果都很不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84年，格罗弗·克里夫兰当选美国总统，他是近28年来第一位赢得总统选举的民主党人。他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詹姆士·布莱恩参议员，即使双方的得票数很接近，很多共和党人没有将选票投给他们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投给克里夫兰。他们认为克里夫兰为人正直，而布莱恩就不够诚实。克里夫兰上任依次就宣布，他将致力于减少政府的浪费，他将好像管理企业一样管理政府。他说他将支持进行改革，给那些有能力而不是靠政治关系的人进入政府工作。民主党领导人马上表示反对，他们向克里夫兰解释说，民主党必须用政府职务来回报那些下大气力帮克里夫兰当选的人。克里夫兰无法子不要做出妥协，他答应将政府中大约80000名共和党人的工作交给民主党人做，这样政府还剩下12000个工作机会，将交给那些在应聘考试中成绩最好的人。克里夫兰的决定激怒了那些投票支持他的共和党改革派成员，他们指责他向民主党的领导层投降。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克里夫兰总统拒绝妥协，他反对政府向任何一个产业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他否决一项对农作物失收的农民提供补贴的议案，还否决了一项对内战士兵提供更多津贴的议案。克里夫兰总统的独立性还表现在他对政府将公共土地赠予铁路、木材和养牛业展开调查，他发现很多拨地是违法的，他将大部分这类土地收回交给定居者开发。 里夫兰总统签署了两项他认为有助于改善政府运作的议案。一项是选举人票计算法，为统计各州的选举人票制定新规则，以避免再次发生1876年大选举一种计票纠纷。另外一项法律是改变当总统或者副总统去世或者被罢免后接任总统职位的官员的排名次序。根据该法律，在副总统之后接任总统的是国务卿。美国国会1947年再次修改这个法律，此后又四次对法律进行修订。如今排在副总统之后的依然是国会众议院议长、参议院临时议长，然后是国务卿。克里夫兰总统仲批准议案，授权政府控制铁路运费。这部法律就是州制商业法，该法律限制铁路公司向乘坐火车出行或者以铁路运输货物的人所能够收取的运费。这个法律确立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政府在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为了公众的利益可以控制产业行为。克里夫兰总统还非常关注19世纪后期美国日益增加的劳资矛盾，他建议国会成立劳工委员会来解决这些纠纷。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克里夫兰总统希望国会采取行动，调解美国当时日渐严重的劳资纠纷。不过国会没有就总统的这项建议采取行动。但是国会的没有作为，并未能够阻止几年前已经成立的一个劳工组织的兴起。这个劳工组织很快就发展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工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由蔡妙尔、古柏斯领导，他和先前成立的一些劳工组织不同，并不要求所有的工人都参加同一个工会组织。相反，他将各个不同的工会联合起来，对他们进行统一领导。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独特之处还有，他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只要求劳工在这种体制中获得更多收入。美国劳工联合会还反对那些利用劳工抗议来寻求改变社会制度的激进分子。美国劳工联合会要求的是工人迫切需要的事，譬如提高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工作条件等等。最早提出的要求之一是8小时工作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全国爆发了多次罢工和抗议。最严重的抗议发生在芝加哥的干草市场广场，当时1000多名工会支持者参加由一个激进分子组织的集会。他们静静地站在广场听演讲，就在集会马上要结束时，有人向警察扔了一枚炸弹。炸弹爆炸，发出巨大的火光，7名警察被炸死。其他警察开始向人群开枪，一些人开枪还击。冲突结束时，有10多人被打死，还有50人受伤。这个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恐慌和愤怒， 群众要求惩治工会的激进分子。在后来的很多年中，甘草市场广场暴力事件使美国工会组织的发展延缓了很多年。很长时间之后，工会才成为美国社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1886年春天，克里夫兰总统宣布他要结婚了，婚礼在白宫举行。几个月之后，总统和第一夫人前往纽约市参加欢迎自由女神像的正式仪式。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的礼物，它象征着美国独立战争中法美两国结盟的情谊。雕像是法国艺术家巴塞迪的作品，他要创作一尊象征自由的雕像。他说这一尊雕像应该矗立在纽约港的一个岛上，欢迎所有从纽约进入美国的人。巴塞迪决定创作一尊女性铜像，即是自由女神。他将高举一支照亮世界的自由火炬。巴塞迪按照自己母亲的形象塑造了女神的面部。他请法国工程师艾菲尔为自由女神建造一座铁基座来支撑这座巨大的雕像。艾菲尔就是建造法国巴黎艾菲尔铁塔的人。自由女神像在法国建造完毕，然后拆开装运，横渡大西洋，在纽约重新组装。克里夫兰和夫人并不是唯一出席1886年自由女神像揭幕典礼的美国人。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纽约港的大小船只上观看这个城市，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港口的海岸上观看揭幕大典。当官员一声令下，巨幅幕布从自由女神像落下时，每一个人都禁不住纵情欢呼。自由女神矗立在那里，高举象征自由的火炬，他的脚下是断裂的专制铁链。在自由女神下面有一首诗，他召唤世界各地贫穷和受压迫的人到美国来寻找希望和自由。诗是这样写的：把你那劳碎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滞拥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我高举灯盏矗立在金门之旁。自由女神像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是当时最伟大的工程奇迹之一。它使美国人为自己追求自由、胸怀天下的传统而感到骄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同李华现在在店里面就买东西，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hades 以及 To get turned down。
Michael 你在看什么东西？
I really need a new pair of sunglasses. I sat on the old ones and crushed them.
你又是的，怎会坐在自己的太阳眼镜上面的？
Li Hua, what do you think? Do I look cool in these shades?
你将太阳眼镜叫做 shades, 是不是 S-H-A-D-E 这个词啊？那不是树荫的意思吗？
Shade, used as a plural, shades,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sunglasses. It makes sense because they shade your eyes from the sun.
Oh, shade, 用作复数可以指太阳眼镜。没错，太阳眼镜将阳光挡住，这么讲都挺形象的。Yes, Michael, you look very cool in those shades.
Thank you. Li Hua, you should try on this pair of shades. They would look pretty on you.
好，等我试下。真系几好睇噃，可惜太贵啦，我唔舍得出咁多钱噶。
Wow, yeah, these shades are pretty expensive. Maybe they'll go on sale. I have to pay for my shades now.
系啊，我等佢减价嘅时候再买啦。你决定买呢副啦，但系要小心啲啦，唔好再将你嘅 new shades 放喺椅上边坐烂啊。
I will be careful. Hey, Li Hua, how about this pair of shades?They're a light brown instead of black.
这副浅啡色的太阳镜的确很特别，不过我不喜欢这个颜色，我还是等下一次选一副黑色的 shades.
Okay. I think we need to get back to school. Don't you have a class this afternoon?
是啊，我下午要上堂，那就快点上学吧。Michael, 看看，那边走过来的不就是你喜欢的那个女仔吗？你而家戴住副新太阳镜，个样好酷，仲快啲同佢讲嘢。
No, I don't really feel like getting turned down. I'm sure she has a boyfriend anyway.
哎呀，你真系啊！你点肯定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啊？你讲乜嘢唔想俾佢 turned down？ 你系话怕呢个女仔嘅男朋友会揾你算账，将你打低啊
？No, no, to get turned down.T-U-R-N-E-D-D-O-W-N Turned down means to get rejected. I'm afraid of getting turned down means I'm afraid of being rejected.
原来 to get turned down 是遭到拒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想跟这个女仔来往，她不喜欢，那你就是被她 turned down。 你是怕受到这个女仔的拒绝，等你落不到台呢？
Exactly. Nobody likes to get turned down.
我都知道，没人喜欢想被人拒绝的。但是，你怎么肯定这个女仔就一定会 turn you down? 不如试下吧，如果不是，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会 turn you down。
You're right. My fear of getting turned down i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find a girlfriend. I suppose I'll survive, even if she turns me down.Maybe I'll ask her out to coffee next time I see her.
咁就系啦，成日怕俾人拒绝，点揾到女朋友噶？而且即使俾 turned down， 亦都冇咩大件事啊。Michael， 如果你戴住呢副新嘅太阳眼镜，我肯定佢唔会 turn you down.
Are you sure she won't turn me down if I wear these shades?
我肯定佢唔会拒绝你，但系如果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咁我就唔知道你呢副新买嘅 shades 有几大嘅威力啦。
I'll make sure to find out if she has a boyfriend before I ask her ou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shades， 相当于 sunglasses， 亦即是太阳眼镜、墨镜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to get turned down， 意思就是遭到拒绝。好了，今次的流行谜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啦，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的，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的，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